那回到怡红院，下面有一段小小的东西，非常写得非常好，就是一个小极短篇。他回到自己的怡红院，看到院中极静，悄无人声八个字，就是你回到自己的住处，然后丫头都不在，没有人讲话，就院中极静，悄无人声，没有人在讲话。那么他就看到有一些老婆子跟小丫头在回廊底下乘凉，也有的在打瞌睡睡觉。其实我们注意一下，记不记得刚才讲瓜果，就是夏天了，夏天的午后是特别疲倦的，就是这些看门的老太婆们小丫头正在睡觉睡午觉。所以宝玉回来的时候感觉到，哎，怎么家里这么安静，然后就看到回廊上很多人在那边休息，那宝玉也不去惊动。注意这两个字，也许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以前这样的少爷一回家的时候，所有人就开始打帘子的打帘子，开门扫地倒茶，就忙成一团。可是宝玉回来他不惊动别人的，他从来不像一般的少爷就大呼小叫说，哎，我回来了，你们赶快要帮我换衣服啊，要洗脸洗手啊什么。他不惊动，就是我觉得宝玉处处在显现对人的一种疼惜，就是说，哎，他们很累了，他们在打瞌睡，所以我不要吵他们，我就自己慢慢回来。所以他才进到怡红院以后，忽然有一个人撞出来，就是方官，就是刚刚取了那个法国名字的那个方官啊，温都里娜就跑来了。然后方官就跑跑跑，就撞到了宝玉，那变成一个很动作性的描绘。那方官也吓了一跳，说，哎，你怎么回来了？因为他们都想宝玉要到贾静的灵堂去，大概要去很久，没有想到宝玉大概也不喜欢在那边，觉得都是假的礼教，宝玉就回来了。那方官跟晴雯他们就在玩啊，他们就抓子这个游戏，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大概都玩过。以前清朝的时候是用猪的骨头雕刻成几个东西，大概五六个，你就可以这样丢的，那你就可以在空中抓几个，就是抓的最多的人他就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是沙包，有的时候是里面装绿豆啊，有时候妈妈会帮你缝一个绿豆的东西，那厉害的人真的一下可以抓五六个，你就可以玩那个游戏，就游戏在抓子。那么方官跟晴雯在玩，就晴雯赢了，赢了以后就是他们当时也没有什么钱可以赌，他们就是打手心，就是说你输的人你要打三下手心。那方官就很娇，那种就是舞台上的那种做过演员的，他就不肯被打，就晴雯说怎么可以，我已经赢了，你怎么可以不让我打，就两个女孩就在那边追起来，就方官就说宝玉要回来了，宝玉会救我这样子。我们也看到宝玉特别疼方官啊，因为一个被卖到戏班子的女孩子，年龄又特别小又漂亮，所以宝玉就很疼她，所以方官的保护神就是宝玉。所以他刚好碰到了宝玉，他就好高兴说，哎，你怎么回来了，说那个晴雯要打我。然后我们就看到下面的动作很好玩，就是宝玉就把方官藏在后面，然后就跟晴雯说，你妹妹啊，就说方官年纪小，她有什么事得罪了你，你要原谅她，看在我的面上别打她了。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他们几个年龄根本差不了多少啊，晴雯可能十五六岁，宝玉十四五岁，然后这个方官十二三岁，所以大概就是我们高一初三跟初二。所以你会看到这种，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这种学姐学弟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个宝玉夹在中间就特别心疼小的，他会提醒这个大的学长说，啊，他有什么事得罪了你，你就不要打他。那晴雯也愣住了，晴雯就觉得很奇怪，说这个方官真是狐狸精，难道他会调兵遣将，因为刚才方官说宝玉回来会救我，就没想宝玉就出来了，啊，所以那个晴雯就说简直是像调兵遣将一样，什么宝玉就出来，可是他说我不管你回来我还是要打他，啊，就是说他明明输了他不让我打我要打他，所以就闹起来了。好，这一段是一个小的插曲，啊，可是我们看到夹在前面贾静的丧礼跟等一下黛玉的祭奠的哭泣中间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小的场景。所以《红楼梦》如果以大的小说来看，那个编织特别精彩啊，编织是好几条线在编织才构成纺织的这个能力。比较不好的小说常常是单线的，好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常常是好几根线在交织，所以他一方面写贾静的死亡是一条金线，那么林黛玉在哭五个古代的美女是尾线，可中间还有细的小的交错的线才构成那个美。所以这一段其实前面也没有后面也没有，而且我们知道这一段如果把它删掉并不影响这个大小说的架构， 啊，你可以把这几行完全删掉，可是你会觉得加了这几行以后，宝玉的那个对人的心疼的部分就特别明显啊，等于是一个小极短篇一样。好，就是方官从里面连笑带跑的出来，几乎与宝玉撞个满怀。那一看到宝玉，他就含笑站着说：“哎，你怎么回来了？你快给我拦住晴雯吧，他要打我呢。”啊，就是那种小女孩的撒娇啊，你快给帮我拦住晴雯，他要打我。一语未了，只听屋内叽溜咕溜咕溜的乱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好，注意他在讲动作，因为他们不是在抓子儿吗？然后因为晴雯要来打这个方官，所以东西就推倒了，以后才追出来。所以宝玉只听到声音撒了一地，然后就看到晴雯追出来。所以如果用电影的分镜表来看的话，《红楼梦》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拍电影的方法，因为它有很多的声音的音效，还有很多的画面是分开在走。如果大家看过电影剧本的话，电影剧本可能是好几格啊，有一部分专门讲声音的，有一部分可能专门讲画面，它是在交错在走。那这个时候听到的声音说撒了一地乱七八糟啊，接下来晴雯才出来，那才有一个准备，就晴雯要冲出来的这个准备。好，晴雯就赶来骂道：“我看你这个小蹄子往哪里去，你输了不叫我打啊，就觉得你这个简直是没有理由。那宝玉不在家，我看谁来救你啊？”所以晴雯特别说：“宝玉不在家，我看谁来救你。”因为大家都知道宝玉很疼方官，如果宝玉在的话一定会护着这个方官。所以这里面有一种，我不晓得我们在63回时候讲过，很多人都把《红楼梦》作为争风吃醋，我觉得绝对不是。其实在青春的那个中学高中那个年龄，争风吃醋真的不多，大部分是这种东西，就是说好，我知道哪一个人特别疼哪一个同学，我特别说好，他不在，我看你今天怎么办，就要整整他，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恶意，而是我觉得那个年龄会有的一种行为上的一个表现。好，他刚讲完，宝玉就带笑拦着说：“你妹妹小，不知道怎么得罪了你，看我的份上，饶了他吧。”啊，注意一下，很动人的话啊，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对于特别小的、特别弱小的那种生命，他有一种疼惜。所以他说，他如果得罪了你，看在我的份上，饶了他吧。我们在63回讲了好几次情分，情分啊，这个分这个字，其实可以是分，就是因为你分担，你可以分担。所以他说，你不看他情分，看我的情分。啊，看在我的份上，饶了他吧，啊，饶了他。那晴雯没有想到宝玉这个时候回来，看到宝玉也觉得好笑起来，他就说：“方官真是个狐狸精变的，真是会勾神遣将的符咒，怎么这么快啊？”就宝玉就回来了。那他说：“你请了神来，我也不怕。”就夺手仍要来拿方官啊，夺手就是可能宝玉把他抓住了，说你不要打方官。他就夺过手来，还是要打方官。那方官已经躲在宝玉的身后，宝玉就一手托了晴雯，一手袭了方官进入屋内。注意那个画面。所以我一直觉得宝玉是真正的花神，如果那一天生日的时候每一个人抽出来，每一个女孩子是一种花的话，宝玉其实是花神。所以你注意这个画面非常的漂亮，就是宝玉一手抓着晴雯，一手抓着方官进来。那我已经提过说，对于不堪的杂志来讲恐怕都是劈腿，可是对于情的高贵来讲，你才可以感觉到这里面一清如水啊。他对每一个生命都有他的疼爱，他也觉得生命在青春的时刻可以彼此这样关心，而里面没有任何的猜疑，也没有任何的猜忌。所以他们就进来了。